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12月27日嘅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系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国际新闻。
系咪国际方面嘅消息？首先系新闻提要。Trump 提名美国驻葡萄牙及马耳他大使人选。日本外相会晤王毅对中共军事活动表示严重关切。波罗的海海底电缆中断，芬兰展开调查。中共延长欧盟白兰地反倾销调查限期到明年四月。叙利亚新外长警告伊朗勿干预内政。阿瑞家庭节日期间被盗案增加，警方预防犯。下面请听详细报道。美国后任总统 Donald Trump 10月24日宣布两项大使提名，法卡斯被提名为驻马耳他大使，而 Arrigo 则被提名为驻葡萄牙大使。Trump 在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 上表示， Arrigo 是汽车行业的成功企业家和高尔夫球冠军，长期活动于佛罗里达州西棕榈炭商界。他形容 Arrigo 是值得信赖的朋友，将全力以赴为美国服务。此外，法加斯是一名模特儿、慈善家和纪录片制作人，曾经在 Trump 第一任期内在白宫任职，积极参与慈善事业，包括美国防止虐待动物协会及纽约妇女基金会等机构。Trump 赞扬他是成功的女企业家，并期待他在新职位上的表现。10月25日，日本外相岩屋毅访华期间，向中共外交部长王毅表达了对中共日益增多的军事活动的严重关切。根据日方声明，岩屋毅强调日本密切关注台湾局势及近期军事动态，特别是北京在台湾海峡举行的大规模海上演习。岩屋毅对东海局势和钓鱼岛周边的中共军事行为深表担忧，并对中方单方面资源开发提出异议。岩屋毅表示，台湾是日本的重要友邦，强调台湾必须无视，并重申日台之间是非正式实务性的合作关系。会谈里面，日方仲要求中方释放被不当拘禁的日本公民，并呼吁提高反间谍法的透明度，来改善日本人在中国安全问题。双方亦都同意尽早安排王毅访日，来举行高层经济对话。芬兰总理奥尔波宣布，当局正调查波罗的海连接芬兰和爱沙尼亚的海底电力电缆中断事件。事故发生10月25日，导致 S-02 互联器容量从1016兆瓦降到358兆瓦，但是未影响芬兰电力供应。芬兰电力营运商 Fingrid 表示，停电时电力正以658兆瓦速度输往爱沙尼亚。爱沙尼亚方面目前正向欧洲其他国家寻求电力支持。当局仲未确定停电原因，但是不排除蓄意破坏的可能性。相关调查正在进行当中。波罗的海地区近年频发能源和电信基础设施中断事件，潜在破坏行为引发高度关注。上个月，瑞典和丹麦间的两条电信电缆被切断，疑似与中国船只伊鹏三号有关。瑞典已经要求调查该船，但遭到中方拒绝。虽然技术故障是海底电缆事故的常见原因，但该地区局势日益紧张，相关事件的背后原因成为国际关注焦点。 中共商务部星期日宣布将对欧盟白兰地的反倾销调查延期三个月，去到2025年4月5号，理由是案件情况复杂。这个调查在今年1月启动，原定一年内完成。今年10月中方初步调查说，欧盟白兰地的倾销行为威胁中国相关行业，之后对欧盟白兰地进行实施了近40%的临时保证金措施，影响包括轩尼诗和人头马等主要法国品牌。这样做被视为中共对法国支持欧盟对中国电动车征收反倾销关税的报复行动。法国总统马克龙批评这个调查是纯粹的报复，而法国贸易部则认为中方措施违反自由贸易原则。去年法国白兰地对中国出口额达到17亿美元，占中国进口白兰地总额的 99%。 欧盟委员会已经将这个问题提交世界贸易组织进一步处理。叙利亚新任外长席巴尼近日在社交平台警告伊朗，要求尊重叙利亚人民的意愿和国家主权，并避免制造混乱。他强调伊朗需要对相关言论带来的影响负责，但是未具体讲明他指示的内容。之前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讲话中呼吁叙利亚青年坚决对抗不安全局势的策划者。哈梅内伊表示，叙利亚青年已经无所畏惧，应该团结起来应对挑战。叙利亚在经历13年的内战之后，反抗军在这个月成功推翻了阿萨德政权。作为阿萨德长期盟友，伊朗曾经投入巨额资金并部署革命卫队来维持他的政权稳定。阿萨德垮台被认为是对伊朗领导的反美抵抗轴心的一次重大打击。这个轴心过去包括叙利亚政权、黎巴嫩真主党及其他团体，但是近期因为局势动荡，多方势力受到削弱。近期全美多地亚裔家庭成为入室盗窃目标，警方提醒华人需要提高警惕，特别是在圣诞新年及农历新年期间。犯罪分子通常认为亚裔家庭习惯将现金和贵重物品存放在家，并利用技术干扰警报系统，或者冒充送餐员试探是否有人在家之后破门行窃。纽约、克隆尼镇和科罗拉多州杜格拉斯县等地已经报告多宗案件。警方强化巡逻，并建议居民安装监控，锁好门窗，出门时候让住宅看似有人。常见被盗物品包括现金、电子产品和珠宝等。此外，俄勒冈州近期逮捕了专门针对亚裔家庭行窃的团伙，并提醒居民避免存放大量现金，确保保险箱牢固安装。警方强调和邻居互助看守房产可以有效防范，并呼吁民众一旦遭到盗窃应该及时报警。是不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当选总统 Donald Trump 25号圣诞节在自己社群平台 Truth Social 上张贴了他和妻子 Melania 的合照，祝大家圣诞快乐的消息，称中共士兵正在掌控巴拿马运河。此外， Trump 还转发了几十条支持他政治立场的文章或社群媒体贴文，包括美国国防部长提名人克格塞斯及格陵兰和巴拿马运河等议题。拜登总统则在平安夜在 YouTube 上发布视频，他为白宫的圣诞装饰进行解说，同时传递节日信息。他在视频中呼吁美国人抛开所有噪音和一切分裂我们的事。拜登说，我们来到这个地球上是为了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他呼吁美国人寻找一个安静反思的时刻，提醒自己以庄重和尊重对待彼此，而且是生活在光明中。一架阿塞拜疆的飞机 星期三从亚塞拜疆巴库飞往俄罗斯格罗兹尼，但是在一个地区的上空改变了航线。这一架载有62名乘客和5名机组人员的班机掉头向东飞越里海之后，在哈萨克斯坦西部沿海城市阿克套附近坠毁，29名乘客幸存。航空安全公司 Osprey Flight Solutions 在给航空公司的警报中提及了对坠机影响片段、飞机受损情况以及近期军事活动的评估，说这个班机可能是被俄罗斯军用防空系统击落的。当地长官 Manyelo 说，就发生上述客机星期三坠毁前三个钟头，其中一架无人机在格罗兹尼以西的费拉季高加索上空被击落。最近几个星期，莫斯科方面的防空系统一直在该地区对战乌克兰无人机。Osprey 已经发布了一份警报，就由此造成的风险上升警告航空公司客户。据位于英国的一个战争观察组织说，占领叙利亚的伊斯兰主义者和被赶落台的总统阿萨德政府支持者之间的冲突，星期三导致三名伊斯兰主义战斗人员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这些战斗人员在试图逮捕一名阿萨德政府的前官员时候被打死。这名官员被控对以数以千计的犯人下达处决令和任意裁决。这些战斗人员来自沙姆解放组织。沙姆解放组织这个月较早时候领导了推翻阿萨德政权的攻势。叙利亚人权瞭望台报告说，托土斯和另一个阿拉维派据点拉塔基亚等城市爆发几千人示威抗议，其他包括阿萨德故乡卡达哈等地区也都出现抗议活动。24号，有数以百计叙利亚民众抗议首都大马士革圣诞树遭纵火焚烧事件。针对共军前陆军副司令员尤海涛、南部战区海军司令员李鹏程被解除人大代表职务，中共国防部发言人张晓刚26号回避作答。中共人大常委会25号公告，罢免8名全国人大代表组织中将军阶的尤海涛、李鹏程分别被所属的军方代表团罢免，中共第14届全人大代表总数从2023年2月获审查通过的2977人降到目前的2931人，显示46人已经在近2年内失去人大代表资格。在魏凤和李尚福等2名中国国防部长被查处之后，中国国防部11月28号宣布，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因涉嫌严重违纪被停职检查。此外，11月23号，4名共军上将缺席新任陆军政委陈辉的晋升上将军衔仪式，包括陆军司令员李乔铭、原陆军政委秦树栋、海军政委袁华之、武警司令员王春宁。专家分析，4个人可能因贪腐问题落马。此举或揭示中共党内和军中复杂的权力斗争。在台湾立法院占多数的在野党上个星期通过法案，将支出从中央政府转移到地方政府。这样做受到执政的民进党以及数以千计的抗议者的强烈反对。台湾国防部星期三通过新闻稿表示，财划法修正通过初估，国防预算可能删减达28%，约新台币800多亿，相当于大概24亿5千万美元。 势必严重冲击国军建军备战，这可能导致重大武器装备无法升级，采购项目付款困难，仍取消，甚至无法应对中共军机袭扰。台湾国安会秘书长吴超燮星期三表示，削减防务预算的结果会很严重，需要进一步讨论。民进党在今年一月的立法选举中失去了多数席位，目前正就多项议题和在野党对峙。据共同社25号报道，驻冲绳美国海军陆战队已经开始移师美属关岛，驻日美军专用设施有70%集中在冲绳。日本政府强调正在努力减轻冲绳的基地负担，冲绳当地对此反应不一，有人认为进了一步，但是亦都有意见指出是效果存疑。共同社专稿表示，冲绳当地在这里期待的同时，亦都担心今后的移师工作进度难料。日美两国2006年就移师关岛达成协议，至今已经过去了18年。专家表示，这个凸显了两国政府对于基地问题的应对缓慢。日美两国政府2006年就驻日美军整编达成协议，额定人数大概是19000人的驻冲绳美军海军陆战队亦都在这里转移对象之列。根据目前的计划，一共有大概9000人今后将移师夏威夷等海外地区，其中4000人以上将转移到关岛。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加拿大成为美国一个州，明星被川普提议任总理，俄罗斯拒绝川普休战呼吁，拜登最后一个白宫圣诞节送祝福， Tesla 新产品在中国发售炒到接近50倍，中国疫情又爆发，医院和火葬场爆棚。27号弹劾议案决定南韩总统尹锡月命运。柯文哲被控方起诉，要求28年6个月刑期。干净世界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2月27号星期五，下面是详细内容。据霍士新闻网、纽约邮报等多家媒体报道，25号川普在他的社交平台发帖，提议并且支持加拿大冰球明星格雷茨基出任加拿大总理。川普发帖说，我刚刚见过格雷茨基，他是冰球圈的大人物，我说你为什么不竞选加拿大总理，这个职位很快就会变成加拿大州长，你会轻松获胜，你甚至不用发起竞选活动。不过他没有兴趣，但是我认为加拿大民众应该发起格雷茨基选拔活动，看这场活动会非常有趣。霍士新闻网提到，在川普赢得美国总统大选之后，有人见到格雷茨基11月出现在川普位于佛罗里达州棕榈滩的住所海湖庄园。当时格雷茨基头戴印有川普竞选口号“令美国再次伟大”的帽。川普发起这个提议的同时，加拿大总理杜鲁多正面临落台呼声。卫报近日报道话，四面楚歌的加拿大总理被要求必须要放弃他的职位，咁表明他已经完全失去了关键忠诚者的支持。环球邮报话，加拿大的安大略省部分自由党员透露，未来将会召开更多会议协调激攻，因为党内好多人越来越不满杜鲁多。加拿大电视台 CTV 引述政治专家穆海尔的说话，杜鲁多出身政治世家，而且能言善道，个人形象较好，好多执政党的老人由他出世就认识他，因此一度被人认为无论犯几多错 党内都会原谅他的印象，但是现在他对赤字和财政的管理一塌糊涂，加拿大的经济被他治理到毫无生机，而且随着川普的当选，他不断暴露出没能力应付川普的进攻，因此杜鲁多可能撑不住。近日媒体爆料，川普11月在海湖庄园和杜鲁多会面的时候向对方表示，加拿大应该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川普8号对 NBC 再次表示，如果美国和加拿大之间存在一面倒的贸易逆差，那不如就给加拿大成为美国的一个州。对于川普多次暗示加拿大应该成为美国的一部分，多名加拿大高官公开表达不满，强调加拿大是主权国家，加拿大政府决心捍卫国家利益，但是民间好多人就希望合并入美国。据彭博社报道，26号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表示，停火这条路行不通，因为乌克兰会乘机增强军事实力，我们需要决定性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这将会为确保俄罗斯的联邦安全，当然还有我们的邻居合法安全利益，创造一切条件。近日传出川普和他的顾问发出信号，即是普京可以保留对俄罗斯军队占领的近 20% 乌克兰土地的事实控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亦都软化立场，暗示可以借助外交手段收复领土。莫斯科还要求乌克兰正式放弃加入北约，并且同意严格限制军队规模，但是基辅已经严词拒绝这些条件。拉夫罗夫还说，我希望川普政府关注冲突发生的根源，正如普京总统所说的，我们打算考虑任何认真具体的提议。同一日26号，路透社引述俄罗斯联邦安全局说，当局阻止了一系列针对国防部高级军事人员的谋害企图，涉嫌准备这些袭击的四名俄罗斯公民已经被拘留。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指出，其中一名男子在莫斯科取得一个伪装成充电宝的炸弹，打算通过磁铁将炸弹固定在一名俄罗斯国防部高官的车，而另一名俄罗斯男子的任务是对俄罗斯高级国防官员进行侦察。俄罗斯联邦安全局说，其中一项阴谋涉及运送伪装成文件夹的炸弹。在白宫度过最后一次圣诞节和修电节的拜登总统，25号向美国人民发表了他的节日祝福，他亦都藉此敦促美国人反思和团结。平安夜，拜登在 YouTube 发表了一段白宫圣诞装饰的影片，他说，我们经常将彼此视为敌人，而不是邻居，亦都不是美国同胞，而我们来到这个地球是为了彼此关怀，彼此相爱。拜登敦促美国人找一个安静反思的时刻，提醒自己以尊严和尊敬对待彼此，并且要记得美国人的团结多过分化。他说，生活在这个国家我们真是很幸福，那是我最后一次以总统身份祝全美国人民圣诞快乐。我对我们的国家希望是，无论是今日亦或永远，我们都要继续寻求自由和爱、仁慈和同情、尊严和正派之光。愿上帝保佑你们所有人。白宫表示，总统和第一夫人仲致电驻扎在科威特的第401陆军野战支援旅，以及驻扎在澳洲达尔文的海军陆战队轮换部队。他们还慰问了目前正在执行任务的美国海军史特雷特号驱逐舰的船员，驻扎在东非的美国空军特遣部队，驻扎在卡塔尔乌代德空军基地的美国太空军成员，以及停靠在波多黎各的美国海岸警卫队纳皮尔号的船员。他们表示，为保卫国家而放弃在圣诞餐台和家人团聚，是一种真正的无私奉献。今年12月25号，刚刚是犹太教的修电节，很多美国官员和宗教领袖一起聚集在白宫前面点亮国家烛台。拜登在 X 平台指出，随着修电节的开始， 展示它能够令大家清楚认识到犹太人生活的历史已经与美国交织在一起，就好像这个烛台一样，它是永恒的。这种信仰的能力就是犹太人的光芒。在修殿节开始的时候，愿它由世界各地的烛台闪耀。Tesla 现在的名气可谓是家传户晓，最近它的一款产品在中国上市，短短15分钟就抢购一空，二手平台价格最高还炒到差不多50倍。12月26号上午10点， Tesla Bot 动作模型正式在中国对外发售，定价是人民币199元，在短短15分钟时间内就被抢购一空。无论是 Tesla 的官方网站 App 或者是第三方电商平台官方旗舰店都显示，这款产品都宣布售罄，显示缺货或者下架的状态。据媒体询问第三方电商平台的 Tesla 官方旗舰店得知，确实被抢清光。在中国的某二手交易平台，这款机械人模型最高被炒到人民币9000元。Tesla 周边产品一直深受大家的追捧，公开资料显示 Tesla 2020年发售的龙舌兰酒 Tesla Creela 售价$250，商品推出之后很快就被抢清光，而二手市场的空酒樽都被炒到$500至$800。近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说，目前急性呼吸道传染病总体呈现上升的趋势，医院爆棚，特别是儿科医院，不少医生提醒可能会导致白肺。湖南农民彭先生披露，最近当地40岁至80岁的都有人不明原因突然去世，感冒的很多基本上都阳了，有些话是有鼻炎，这个礼拜附近就有7-8个人过身。24号，河北衡水一名23岁的中学教师参加校内长跑的时候突然去世，登上微博热搜。西安市民王先生说，一到感冒季节，医院的人就不少，突然去世的人多了，可能跟新冠有关，跟打了疫苗也可能有关。现在大家都不健康，去年在水上公园，我在那里就见过有3个，有一个是年轻的，有一个30几岁，心房颤动过身。河北唐山货车司机高先生透露，很多同行包括年轻的司机在疫情过后心脏都出现问题，从事剧烈运动或者体力劳动工作很容易就去世。他说肺梗塞血管问题有70几岁和50几岁的，前几日突然就没了，年轻的也都很多去世，一个是疫苗，一个是食品，都将中国人害得好惨。浙江殓葬业界王女士透露，今年由冬至前后开始过身的人数暴增，火葬场爆棚。她说现在火化排队，今日贵宾楼都开了3个，都烧到爆炸，有好多烟冒出，火葬场不知道还以为是办年货，好像过年的时候搞展销会一样。南韩总统尹锡悦深夜宣布戒严，虽然短短6个钟头就结束，但是竟然引发南韩政局大动荡。对尹锡悦的首场弹劾庭审在27号进行，跟住落嚟，尹锡悦将会面对最大的指控罪名叛乱和叛国罪之外，其他多项罪名的指控都会因为他的总统身份获得豁免。在明年的6月，是这场议案的最后判决。如果宪法法院裁定成立，尹锡悦就会被罢免，南韩就必须在60日之内举行总统大选，否则就是尹锡悦应该复职。但是这个决定权掌握在宪法法院的6名大法官手上，需要所有大法官一致同意才能够通过弹劾。而在之前的2016年12月，国会通过时任总统朴槿惠的弹劾动议。宪法法院在2017年3月裁定弹劾议案成立，朴槿惠下台，审理过程耗时大约3个月。这个是南韩史上总统因为被弹劾下台的唯一案例。以尹锡悦的弹劾议案来看，目前6名大法官之中， 包括文景培在内总共有两个人的任期将会在明年4月18号届满。专家分析认为，宪法法院可能会在这个时间之前作出裁决，来避免争议。前台北市长、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因为京华城舞弊案、木可公司献金等案件被台北地检署起诉，控方要求28年6个月的刑期。12月26号，控方指控柯文哲违背市长宣誓条例，不受贿赂等誓词，逃利财团，侵占几千万政治献金，因此以受贿、逃利、侵占、背信等罪名起诉他。对于台湾控方对柯文哲的起诉，柯文哲今年9月以来一直都还押，当时他指控控方作古仔，否认指控。民众党立委王国昌批评控方政治办案，而执政的民进党就说尊重司法。最大的在野党国民党就呼吁司法机关公正审查，重新找回民众的信心。柯文哲现年65岁，身为医生的他2014年太阳花运动之后步入政坛，曾经担任两届台北市长。2019年他创立民众党，在今年初的总统大选中落败，他曾经被视为是台湾的第三势力崛起的指标人物。对于柯文哲案件，有人说那是台湾政坛第三势力的衰落，但是同样是在野的第三势力时代力量党主席黄婉瑜26号就在面书表示，不要因为对柯文哲失望就对更好的政治期许感到绝望，或者对公共事务转趋冷漠。台湾需要国家立场明确反共的在野，更需要青年价值清晰的第三势力。社会民主党台北市议员苗博雅亦都非常活跃，他曾经批评柯文哲是迷航的政治教主，台湾要迈向一个更成熟的公民社会，面对政治偶像的幻灭是必然的过程。在最近的青鸟游行，基进党主席黄兴焕的表现亦都同样赢得很多民众的支持。感谢一直以来对健康520支持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由健康520特别赞助的健康你我他节目将会在12月27号在希望之声 TV 的 YouTube 节目频道播出，届时我们特别邀请三高代谢宝的研发单位一梅田健康生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陈长宏先生在节目作客，和你交流健康知识，同时在现场解答你的健康疑问。播出时间是美东时间12月27号夜晚9点，台湾和香港的时间是12月28号上午10点。请锁定 YouTube 希望之声 TV 频道啦。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请收听每日头条。
以军空袭胡塞，谭德塞险中招，阿塞克基坠毁内幕。音乐家谴责柳时报道曲解他关于神韵的观点。芬兰登上破坏连接爱沙尼亚海底电缆的邮轮。南韩指北韩精英部队在俄乌战中减员，包括一名将军。南韩反对党提交弹劾代理总统的动议。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27号。感谢一直以来对健康520支持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由健康520特别赞助的健康你我他节目 将在12月27号的希望之声 TV 的 YouTube 节目频道播出。届时我们特别邀请三高代谢保的研发单位台湾一梅田健康生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陈长云先生在节目作客，同你交流健康知识，同时在现场解答你的健康疑问。播出时间是美东时间12月27号晚9点。台湾和香港的时间是12月28号上午10点。请锁定 YouTube 希望之声 TV 频道咯。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6号星期四，以色列对也门突然发动了新一轮空袭，目标是胡塞武装控制的首都萨那和港口城市荷台达。正当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准备在萨那登机时，空袭在附近发生，导致一名机组人员受伤。谭德塞在 X 平台上表示，距离我们仅几米远的空中交通管制塔、候机厅以及跑道都遭到了损坏。他还补充说，他和世卫组织的同事们都很安全。他说，我们需要等待机场的损坏被修复之后才能够离开。他没有提及轰炸的来源。在胡塞武装连续几日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引发警告之后，以色列发动了空袭。以色列军方说，其袭击了胡塞武装在萨那国际机场以及荷台达、塞利夫和拉斯昆蒂卜港口使用的基础设施，还有发电站。对于谭德塞的帖子，以色列军方未立即作出回应，但发表声明说，其拥有从以色列领土远距离发动打击的能力，精准强大且可以反复进行。就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宣称胡塞武装亦会好似哈马斯、真主党以及巴沙尔政权等一样得到教训的一日之后，袭击发生了。内塔尼亚胡与军方领导人一同监督了新的袭击行动。其政府说，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的媒体机构在电报上证实了这些袭击。目前因为空袭遭到的损坏涉及荷台达港口设施，萨那附近的发电站遭到袭击，萨那机场遭受重创，完全瘫痪。另外，25号阿塞拜疆客机坠毁的消息，今日有政府消息人士证实，因为俄罗斯地空飞弹导致阿塞拜疆航空客机在哈萨克坠毁。这枚导弹是在格罗兹尼上空的无人机活动期间发射的，弹片击中了乘客和机组人员。阿塞拜疆客机的一名幸存者今日表示，这架飞机在浓雾笼罩下三次试图降落在俄罗斯的车臣格罗尼兹，第三次尝试时飞机外部发生了爆炸，俄罗斯同时在车臣上空击落乌克兰无人机。消息人士说，俄罗斯导弹击中阿塞拜疆客机之后，俄罗斯当局拒绝了阿塞拜疆飞行员在附近三个不同的俄罗斯机场紧急降落的请求，他们指示客机飞越里海。这架8432航班在哈萨克的阿克吐市附近试图紧急降落时坠机，最终造成38名乘客罹难。神韵艺术团一位前音乐家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后，发觉该媒体对他的观点进行了大量歪曲的报道。为了纠正这些不实引述，这名音乐家选择出面澄清。他对大纪元说，纽约时报带着大量偏见采访他，并对他的观点进行了断章取义。据悉，纽约时报近期发文报道，属于宗教性附属学校的飞天大学和飞天艺术学院的学生，其中重点谈论了2017年离开神韵的刘友金借着他来质疑学生艺术家的报酬问题。小提琴手刘友金日前接受大纪元采访，并且在 X 平台发布大量贴文，表示纽约时报用他作为学生演员获得的津贴与正常工资进行比较是不尴尬。他在 X 平台评论说，比如说全额奖学金的学生运动员参加比赛是没有报酬的，而飞天的学生亦拥有全额奖学金，同时拥有珍贵的表演机会。神韵的学生演员工资在大学领域有更多的可比性，除了获得奖学金和津贴之外， 陈允仲承担了所有学生的巡回演出费用，包括一些娱乐活动的费用。刘尤金对大纪元说，我将我在陈允之后取得的艺术成就归咎于2015年至2017年期间获得的宝贵演出机会。他站出来发声，原因之一是担心柳氏的文章会削弱陈允为反对中共迫害法轮功所做的努力。我不再与飞天和陈允一起演出了，但可以说我在那里的时光是积极的，得益于那里的健康环境。我摆脱了同龄人遭遇的困扰，包括网络成瘾、游戏成瘾以及药物滥用。在晨运时，我从未感到物质上的匮乏。重要的是，晨运的使命在精神上滋养了我。刘尤金说，柳时记者洪千千和罗斯菲尔德对晨运有巨大的偏见，他们有先入为主的观点。比如说，记者洪千千说，看到晨运演出中有一幕是自然灾害摧毁了中国城市，但他选择性忽略了随后的演出内容是这场灾害在神灵的干预下得以逆转。他们两人会故意省略了很多东西，从艺术家和公司运营的角度来看，两人遗留的这些内容非常重要，因为这种遗留会给读者一个非常歪曲片面的视觉。刘尤金说，我们有精神上的动力，所以我们来这里并不只是为了给某些人赚到钱，为了给某些人看看世界，为了给某些人获得表演经验，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事情。刘尤金说，他的目标包括两部分，一是反对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二是和法轮功强调的自我道德升华。我们正在做的事情能够令我们变得高尚，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只有一般表演目标的普通公司。而对于两个纽约时报记者，他们是在试图拼凑出一些符合他们怀疑嘲讽角度的东西。他曾与洪千千和罗斯菲尔德公开谈论关于飞天学院生活的精神层面的话题，但他们两人对这些话题并不开放。欧洲海底电缆屡屡遭到中俄破坏，欧洲国家寻求追责嫌疑船只。26号消息，芬兰在波罗的海扣押了一艘俄国运油的船只，原因是他涉嫌在25号切断连接芬兰和爱沙尼亚的海底电缆，以及破坏四条互联网线路。芬兰海岸警卫队官员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一艘在库克群岛注册的船只被命名为老鹰 S 号，涉嫌破坏了波罗的海的基础设施。目前芬兰海岸警卫队船员已经登上了该船，并指挥嫌疑船只驶向芬兰水域。芬兰方面声明说，造成损坏的是这艘船只的一个锚，相关做法和早前的破坏案件类似。欧洲国家此前发现两宗中国船只使用船锚破坏海底电缆的事件，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芬兰海关表示已经扣押了嫌疑船只的货物，据信老鹰 S 号属于俄国的影子船队，该船队由老化邮轮组成，旨在逃避对俄国石油销售的制裁。芬兰运输和通讯机构 Traficom 声明说，芬兰营运商 Elisa 拥有的两条连接芬兰和爱沙尼亚的光纤电缆被破坏，而中国中信公司拥有的第三条光纤电缆亦被损坏，连接芬兰和德国的第四条海底网线亦被切断。根据船舶追踪数据的审查，25号老鹰 S 号巴拿马型邮轮的路径与 S02 电缆断裂停电发生的时间一致，运营商修复170公里的 S02 互联线路需要几个月时间。这次袭击增加了冬季电路供应紧张的风险，但是爱沙尼亚政府表示该国将继续获得充足的电力。芬兰和爱沙尼亚政府分别发表声明说，26号晚些时候会举行特别会议来评估局势。芬兰国家调查局局长拉尔多表示，我们正在调查严重的破坏行为。爱沙尼亚外交部长查克纳在声明中表示，波罗的海海底设施的损坏现在变得比较频繁， 这些举动必须被视为对关键基建结构的攻击。立陶宛外交部长布德里斯说，波罗的海的破坏案不断增多，这个对北约和欧洲发出严厉而紧急的警告，我们需要大幅加强对海底基础设施的保护。南韩情报显示，超过100名北韩的精锐部队成员在俄罗斯的首次战斗中过身，原因是部队对无人机袭击和当地地形的准备不足。南韩国家情报院指出，在参与库尔斯克的首场战争期间，有超过100名北韩精英部队成员过身，其中可能包括一名北韩将军。 BBC 指出，北韩的风暴部队比其他士兵接受了更高级的训练，但他们仍然吃不饱，有些人似乎营养不良。南韩当局此前表示有1000几北韩人过身，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这个星期说，根据初步估计，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已有3000几名北韩士兵离世。商业内幕引述报道指出，乌克兰方面正在试图令北韩军队投降，他们制作影片并向军队散发传单，试图给士兵开小差，几乎亦警告说俄罗斯好像对待一次性炮灰一样对待北韩军队，就好像他对待很多自己的军队一样。不过即使这样，南韩情报机构认为北韩似乎在准备向俄国增派军队。泽连斯基亦预测北韩士兵将在某个时候被派往乌克兰战场前线。南韩首尔26号消息，南韩主要反对党当日提交一项动议，要求弹劾该国代理人韩德珠，这个导致该国的宪政危机继续恶化。如果代理领导人韩德珠遭到弹劾威胁，可能会加剧政治瘫痪，导致南韩的高层外交陷入停滞并扰乱金融市场。据悉，反对党控制的国民议会通过了要求任命3名宪法法院法官的动议，而韩德珠在电视声明中重申，未经两党同意，他不会任命法官。在这个之后无奈，反对党发布了弹劾动议。另一方面，南韩执政党人民力量党的成员大多抵制国民议会投票，他们并表示在尹锡悦尚未正式被免职的情况下，代理总统不应该行使总统权力来任命已矣的大法官。反对党共同民主党希望弥补宪法法院的空位，如果要罢免现总统，宪法法院的9名法官中至少要有6人投下赞成票，而法院的3个席位仍然空缺。反对党认为满员会使定罪的可能性增加，而对于代理总统韩德珠的弹劾威胁来讲，反对党需要2/3的多数票。该党控制国民议会的170个席位，需要包括人民力量党在内的其他政党成员的支持才能够获得成功。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请收听红潮秘闻。
中共军队内斗性阶段，讨袭反共成民意。大陆类似新冠病毒大流行，低龄患者数激增。宣文涉中共代理人指控，检辩交锋激烈。中国多地取消公摊面积，划栏提升房市。大陆考研难度暴增，600,000人弃考登热搜。观众世界同 YouTube 嘅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红潮秘闻》，我系丽文。今日系12月27号，星期五。下边系详细内容。25号，中共军队持续大清洗。中共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出公告，罢免8名全国人大代表职务，包括前陆军副司令员游海涛中将、南部战区海军司令李鹏程中将。外界评论 中共军队已进入了内斗第三阶段，同时土袭反共已成为社会主流民意，舆论趋势或可造成中共解体。资料显示，66岁的游海涛是河南人，典型的军队红二代，2015年出任陆军副司令员，是前成都军区、广州军区司令员游太宗的次子。游海涛曾任第42集团军军长，2014年7月晋升中将。61岁的李鹏程在今年3月刚上任中共南部战区的海军司令员，升任海军中将。有消息称，李鹏程是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提拔的重要人马，落马和苗华被查有关。苗华隶属于习近平福建帮，被公认为习近平的嫡系，在今年11月底遭到整肃。时评人徐克认为，习提升的79个中将已经被打低了近10个，他手上的枪杆子可能早已经松动，旁落他人。时评人杨威认为，中共军队内斗可分三个阶段，2013年底到2022年，习主要在度清洗前任提拔的军中将领，从2023年开始，习近平又开始清洗自己提拔的将领，到2024年，中共军队开始清洗和反清洗，演变为军委内部争夺军权的空前内斗。旅澳学者袁洪兵近日表示，中共清洗军队表面理由是什么腐败、生活问题等等，但据中共体制内传出的消息，所有案件首先都是因为政治不忠诚，是对习近平的不忠诚。习的心腹频频出事，显示其权力根基已经受到严重的侵蚀。苗华事件甚至可以同当年的林彪事件相提并论，中共内斗已进入一个新阶段。网友留言说，中共就是一个流氓，内斗亦是要打住人民的旗号，什么人大公告罢免谁谁的职务都是骗人的，关人民什么事？哪一个是人民任命的将军？人民知道为什么要免他们的职吗？如果中共之后还能够有机会再改一个首领，还会大清洗，只要还是共产党就会这样搞，只要还是共产党，边个都不得安宁。共产党根本没有将人当成人，一点保障都没有，根子是只要在中共体制内都难逃恶运，不得善终。时评人唐正远对媒体表示，现在很多人已经开始认识到造成中国今日的危机四伏局面，不单止是习近平一个人的罪恶，他其实和中共的体制密不可分。近期 X 平台接连出现了数篇土袭反共的文章，其中一篇关于要求习近平辞去党政军领导职务的决议及联署签名，列举了习28个严重问题。时政评论家杜正说，土袭反共已经是中共主流民意。唐正远认为，声讨习近平或者对应住古代预言书推背图第46图中所讲的一人难逃，好似习这样的人，包括中共这个体制，在他的末日到来的时候，终结他的时候，不一定是以一种战争方式，或者是一种相对和平的方式。过去苏联和东欧亦都是在非暴力、非战争的状态下解体，未来这些事情同样可能发生在中共身上，亦就是说通过这种老百姓对他的口诛笔伐、民众普遍的崛起，形成一种强大舆论声势力量，最终亦能够促成中共解体。中国大陆入冬以后，人类扁肺病毒又称人类间质肺炎病毒感染流行，低龄儿感染人数激增，症状同流感、新冠肺炎相似。陕西民众对大纪元透露，当地有细路感染者众多，医院人满为患。中共疾控中心日前发出全国呼吸道传染病监测情况，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呈现持续上升的趋势，其中人类间质肺炎病毒感染逐渐增多，低龄儿感染人数激增，症状和流感、新冠肺炎相似， 目前并不知道有没有特效药可以预防或者治疗。先前有中国医生在受访时表示，特定人群感染人类偏肺病毒的病故率可能高达 43%。 不过根据纽约到全球健康2020年发表一项研究，2018年全球超过1400万5岁以下低龄儿感染的人类偏肺病毒，其中约60万人住院， 1.6 万人去世，病故率和 43% 有一段差距。入冬以来，在14岁以下病例中，人偏肺病毒阳性率呈波动上升趋势，大陆北方省份上升趋势更明显。光明网报道，上海呼吸科副主任医师袁珠华表示，感染 HMPV 后潜伏期在3到6日，发病时同流感相近，主要表现为感冒、出现发热、咳嗽、流鼻涕等症状，流感病毒则会出现高热和全身无力等。另外 ,HMPV 是引起所有年龄段人群呼吸道感染常见的病源之一。小孩、老年人及患有基础性疾病和免疫力功能低下者容易诱发重症，需特别留意。尤其是5岁以下和65岁以上的群体，一旦感染 HMPV 后，有很大的机率发生重症感染。资料显示，低龄儿童感染 HMPV 发展为肺炎后，发生重症的比例约为 6%。 一旦老年人感染偏肺病毒后，除了常见的呼吸道病毒感染症状之外，还会出现一些无力、食欲下降、跌倒或稳定性下跌的表现，需要格外注意。陕西咸阳市民李女士12月26号对大纪元表示，疫情很严重，当地发烧感冒的人很多，很多人都以为是甲流，医院人满为患，小路仔特别多。前几日我们邻居说他的孙发烧了，然后送了去医院，回来说医院人满为患，逼都逼不动。邻居的孙子上小学，不到10岁，学校目前没有停课，应该不是甲流，可能新一波的疫情又起了，是很严重的。李女士听到警察说，现在莲花清瘟都买不到了，这个警察前段时间得了甲流，有一个礼拜没上班。另一个警察上个礼拜某一日突然间头晕，叫了120送入医院住院一个礼拜，亦不知道是什么病。西安周志远杨先生26号对大纪元表示，当地最近疫情很严重，新的病毒传染性特别强，大人小孩感染都有，医院里面到处都是看病的人，主要是小孩子感染后会持续一周左右，感染症状和普通的流感没有区别，有些是甲流，有些是甲流合并的新冠。台湾病毒教授焦明威在面书发文解释说， HMPV 常见传染的途径是飞沫传播和接触传播，建议戴口罩、勤洗手预防。香港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表示，人类偏肺病毒是一种单年的核糖核酸病毒，可以在任何年龄人士引致急性呼吸道感染。26号，大纪元报道，前纽约州府副幕僚长孙文被控话帮中共做嘢，在法庭辩论入边成为焦点。12月19号。孙文的辩护律师再交了法律文件，要求撤销控罪。他说起诉书没有提供实质证据证明孙文的行为违反国家或者州外交政策，亦没有证据显示他是听中共领事馆的具体指示。回顾事件，检方指控孙文在2012年到2023年期间担任多个高层职位，秘密帮中共政府做代理人，包括阻止台湾代表和纽约州政府接触，没有授权就向中共官员提供官方的邀请函。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